成佛有什么难处吗？一念之间啊，万法一如啊，万法平等啊，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烟消云散啊，了不可得啊。问题就是你认不认识，你有没有看清楚啊，你能不能转得过来。那么这是我们讲平常造业啊，你业就自在了啊，一转过来就自在了。第五个叫受身自在啊，这个容易懂，示现受身啊，像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啊。这个示现有两种，一种是应身的示现，一种化身的示现。应身示现呢，要来投胎，在这个世间要住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那个这个就是应身示现。第二种叫化身示现，化身示现往往是帮助一个人，帮助少数人，时间很短。像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的，他老人家朝舞台三步一拜啊，路途遥远，时间很长啊，忍受饥寒，路上啊生病啊，在荒野之中谁去帮助他，他生病了，这是文殊菩萨实现了。文殊菩萨变成一个乞丐，好像也正好从那里过，遇到了，看到老和尚生病，照顾他，帮助他。老和尚病稍微好一点了，他就走了，以后也再遇不到了。这种叫化身实现。那么这一条我们就不好学了，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呀。可是我们有类似的修学法啊，有相似的这个方法，世间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社团啊，不同的人事环境，我们在哪一个团体应当用哪一个团体的方法来说法，也算是随类实现。我自己也常常遇到这些事情啊，或者我们去拜访其他宗教，也有时候其他的宗教来拜访我们啊，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师、伊斯兰教的阿訇啊，我曾经遇到过。我遇到的时候，我就先喝掌，他来看我，我就称他菩萨，不要他先称我了，我先喝掌给他行礼。看到天主教的是神父菩萨，他看到我 到很欢喜的恭恭敬敬给他行礼，他也很高兴吧。为什么称我菩萨？你是菩萨了，我怎么是菩萨？你真的是菩萨了。他再对问你说，菩萨是一个有智慧有觉悟的人，你是不是？不错，那你不就是真的菩萨？那就还是假的吗？这也叫做随类现身的随机说法了。然后把佛法介绍给他，佛法对他的宗教有没有妨碍？没有妨碍啊，佛教是智慧啊。你信仰你的宗教，你宗教徒要不要学智慧？上帝是不是希望他的儿女一个个都是笨头笨脑？我相信上帝不是这个意思啊。上帝一定希望他的儿女很聪明很有智慧，那很聪明很有智慧怎么办呢？跟释迦牟尼佛这个老师去学习上学啊。释迦牟尼佛是你的老师啊，上帝是你的爸爸，没有冲突啊，这问题不是马上解决了吗？好解决。他听到也很欢喜，这个受身自在的时候，我们把它用在各个不同场合当中，我们也可以事先种种不同的身份来帮助我这些需要帮助的众生。所以这个里面是佛法里讲的善巧方便方是方法，便是非常适合，这个方法用得很适当就叫方便。善是什么？绝不违背原理原则原理原则一定掌握到这个原理原则，世间人讲的真理啊，佛法讲的性德决定不违背自信本具的性德，这叫善啊。当然这种善巧方便需要相当的修养，然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才能做得到，做得很自然的，不是装模作样的，做得很自然所以一定佛法呢决定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把佛的经教变成自己的生活那我们修学净宗的人，跟随阿弥陀佛的人，我们的生活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字字句句就是阿弥陀佛的生活状况。我们要深信，我们要理解，要做到那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了这才是阿弥陀佛真正的弟子。第六个叫解自在，解是对宇宙人生真相真正的明白了理解了，这个叫解自在。唯有真正理解，你才能说所说的那就称作为妙法我们想想，世尊当年在世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 世尊事先有没有预备？没有啊。在大会之中，大家都想听世尊的教诲，四众同修都有啊，不一定是哪个人提出什么问题来向世尊请教啊，问题没有事先告诉世尊，世尊也没有去准备啊，随问随答，记录下来啊，就成了经典。没有准备呀、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智慧？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啊，佛告诉我们，智慧能力是我们自己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华严经出现品里面佛说，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啊，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德就是能力，相就是相好，一切众生智慧能力相好跟一切诸佛没有差别，所以一切众生怎么不是佛呢？你看一切众生是一切佛，正确的，没看错。这个也就出了问题呢，问题是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不能证得是因为他有妄想分别执着，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佛，他不知道他自己智慧德能跟诸佛如来一样，这句话是这么个讲法，他不知道啊，所以佛帮助他，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明了，哪一天他豁然明白了，豁然大悟，原来如此啊！那么佛有没有度众生呢？从没度啊，是他自己悟的，自己明白的，佛没有能力叫他明白，佛只能教，只能开示，悟入是众生自己的事，佛做不到。所以一切众生成佛是自悟自证，佛不居功，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而得度者。佛讲的话句句真实啊！谁度你？自己度自己。佛只是给我们做一个增上缘而已。你看看，清净缘、祖缘缘、无间缘，都是自己具足的。佛仅仅做增上缘而已啊。解自在之后啊，才能为一切众生应机说法啊。所以诸位学讲经，当然你们初步啊，你们这个功夫还没有入这个境界啊，智慧没有开啊，你们讲经还要预备啊，还很辛苦。切入这个境界了，讲经要不要预备呢？不要预备了。不 预备也不能不预备。怎么个预备方法呢？跟你们的预备方法完全不同。啊，预备的方法就是念佛。啊，心跟佛心相应，愿跟佛愿相应，德与佛德相应，行与佛行相应，是这一个预备法。你从言语里面吐露出来，自然就跟经相应吧，还要准备它干什么？可是如果你境界没转过来，那你就不行啊，你还是要老老实实去准备啊。可是你要步入这个境界，你的准备工作是一辈子都做不完啊，那就很苦啊。你要懂得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依教修行啊，真正依教修行，你这种准备进教啊，我看顶多十年了不起了。十年之后还要去准备进教，那换句话说，你没有修行啊。你要有修行，何必要准备啊？你要有修行，展开经卷，原来都是自己的心行嘛。自己心行，哪有自己说不出的道理吧？都在平时啊，相应啊。啊，那么这是我们一般讲四无碍辩才。啊，无碍辩才是这么来的。啊，都是自信本具的担当。第七个是愿自在，哦，这一条我看大家听的都很喜欢了，愿自在，又求一，这个愿才自在啊。如果求求不得，那就不自在了吧？啊，我记得我刚刚学佛的时候。亲近张家大师，张家大师就这样教导我啊，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听到很欢喜啊。然后他又告诉我，有的时候你求求没有感应啊，求不应呢，那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自己有业障。你要把你的业障找出来，把你的业障消除掉，感应就现前了。啊，张家大师这几句话，我在一生当中得大受用。啊，这四十多年来很有效果。所以我是身心不一样啊。有许许多多人呢，念佛的人、学佛的人，对佛菩萨不相信的啊，哪有有求必应的道理？哪有这么简单啊？所以他每次求总是不相信。总是求不得苦啊，啊，哪里有有求必应呢？他不晓得，他所求的不如理，不如法，啊，求有求的道理啊，有求的方法了。你懂得道理，懂得方法，有求必应。那么在新加坡的同学，你们如果心细一点啊， 仔细去观察，你也能得到证明了。李牧原居士在这个道场，不就有求必应吗？隔壁这个大楼从建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求，果然就应了。如理如法的求啊，你看他求讲堂，讲堂应；求念佛堂，念佛堂应。他求什么都有应啊。如理不为自己求，为众生求啊。为自己求就没有感应。为什么呢？佛菩萨决定不会帮助你增长贪嗔痴，那佛菩萨对不起你啊，对不起人呐、你没有自己，没有贪嗔痴，你为佛法久住世间，佛法是人天眼目啊，你为一切众生得度。这个求是正确的，跟诸佛菩萨跟护法龙天同心同运，他怎么会不帮助你呢？所以这个里头有一念私心在，就没有感应，你就求不得了。许许多多同修到这个地方来，从世界许多国家地区到新加坡来参学，见了我的面都要要求我拨一点时间到他那里去讲经。有没有感应呢？没有感应的。什么原因呢？他为他私心啊，为他方便呢、为他那个小道场啊，所以他没有感应。过去你们来找我，一找我马上答应，过几天就去了，满天飞呀，到处跑啊。什么原因呢？没有道场给我讲经，没有地方啊。那只有到处结结法缘，好事嘛。目的是在结法缘。那么现在有一个道场给你讲经了，再要乱跑，那你就错了啊，大错特错了。所以没有道场的修行可以到处乱跑，初学的行，初学的是广界法缘，所以我的法缘很殊胜，就是跑了几十年了，到处跑啊，跟大家结缘了，现在有道场，要好好规规矩矩讲一部经。那么大家要求，这个是很多人很多年来都要求我讲一部华严经，华严经太长了，找不到这个场所，没有安定的环境，那么现在有这么一个安定环境，过去许许多多人要求我要满他们的愿，好好在此地讲一部经，你们再邀请我，等我这部经讲完了，我再跟你们去玩。那么现在讲经的进度就像这样，两个小时两三句啊，那华严也是这个样子啊。哎呦，那么大一部经，我本来打算五年讲完，现在算算看，恐怕15年都讲不完。 那么问问大家呢，大家喜欢这个讲法，那这就没法子了，这希望过过无量寿了，我们大家都无量寿了，慢慢把这个经完成，叫愿自在，有愿必成。第八了，神力自在，这个神是讲神通，通是讲通达，对于一切法都能通达，神是神奇的，超越一般人常识之外。那么这种能力，当然一个要修行功夫，要看智慧，第二个广学多闻，我们对于一切人事物要常常接触，你才能够了解，才能够应付得了，但是在初学的时候不可以，初学的时候一门深入，为什么呢？成就自己的定慧，自己有了定了，定是有主宰，不会为外面境界动摇，这是你有定，你有慧了，你能够辨别正妄邪正是非善恶，有能力辨别，这是慧。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就可以广学多闻，事出世间法都要涉猎，都要看看，要有个了解，我们在外面讲经说法，才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有很多人呢，有意来问他，来找麻烦，你要有能力为他解答，不但可以降服这些人，而且能够化导这些人，这些人都很自负，都自以为聪明，常常出现难题，找法师的麻烦，让他下不了台，他在底下看笑话，所以一般常识一定要有，然后你才能够得神力自在。第九，法自在，这个法自在通常是指辩才，得大辩才，能够广演无量法门，幕后一个是智自在，菩萨智慧具足啊，能在一念之中展现出佛菩萨那种大无畏的智慧能力。那么这个十种通通具足，才叫最胜自在。虽然此地说的如来古地上的最殊胜的自在，我们应当要学习把如来古地上的境界变成我们生活的境界，我们才能得受用不能够学到他那个水平，水平降低可以不能够圆满的学习，学习少分可以那么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确实就显得自在了所以这个总体来说呢，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我们科里面讲呢，解脱德这个地方呢，三德 都给我们显示出来了。啊，诸位在这个经上看是前面觉知难量啊，般若等啊，这个地方显示出解脱等啊，般若解脱里面就含着有法身自在了。这经文末后还有一句，而时间已经到了。请先看经本第十面啊，第十面经文的第三行，阿难谛听。善思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阿难尊者的祈请，我们现在讲的请法啊，世尊允许答应为他讲解。那么在没有讲经之前，特别的祝福他啊，谛听。谛听就是仔细的听，细心的听啊，善思念之，思念加一个善，这个里面就有很大的区别。一般世间人思念是用的意识，那加上一个善那不用意识，那才叫善。禅宗参禅立心以识参，所以叫参究，不叫研究。研究啊，用心一时；参究呢，不用心一时。教下也没有例外。这个佛在经上嘱咐这些当机啊，都叫他善思念之啊，也要立心一时啊。不立心即时，你不会开悟啊！啊，这样善思念之，就是要悟出啊！啊，你听了之后啊，体悟佛所说的境界啊，不落在这个分别执着里面，这个才叫做善思念。所以这一句话了非常非常重要。那严格的来说，听经会不会听呢？就在这一句。不会听的思念之，会听的善思念之，那个差别很大很大。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序分呢，到这个地方讲完了，下面经文呢是本经的正宗分。那么在这个大段落里面，我们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啊，讲本经的通序别序啊，前面两品是本经的通序。第三品是本经的别序，别序也叫做发起序。发起全经的正文，那么我们在这个文字里面呢，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经的发起是阿难尊者请问世尊呢，为他说发起序里面古人讲啊，这个里面呢有五重意思。第一个，世尊放光现瑞啊，也是加强我们信心。佛法的修学成功的关键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特别是净宗法门啊，欧耶大师给我们讲的净宗的三思量，有三个条件呢，确疑都不可以。这三个条件：信、愿、行。信是在第一个，所以在这一段里面，确确实实使我们坚定了信心。啊，为什么会坚定信心呢？看到世尊念阿弥陀佛，得弥陀及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啊，这一天呢，光彩特别好。啊，我南虽然是佛的侍者，从来没有见过世尊今天现这么好的色相。这个地方也给我们证明了一个事实，相随心转。啊，即使是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你看看他想佛想阿弥陀佛，那色相就无比的庄严，他要不想阿弥陀佛，那色相就差一点，这很明显的啊，那你才晓得，我们如果一天到晚念佛，那个容貌慢慢念念的就跟阿弥陀佛一样了，一定的道理啊！啊，坚定我们的信心呐。啊，第二呢，阿难是代表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相好光明啊，生欢喜心啊。那就出来请教啊。那么请教这里面有两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呢，佛今天这个色相特殊啊，一定是心里面有特别的一个念头啊，因为境随心转是佛常常讲的啊，我乃与大众啊当然都很熟悉啊，我们身体是我们境界里面最贴近的一个境界，所以心里面有什么念头不能瞒人的，全在面孔上现出来了，粗心大意的人看不出来，那个细心的人呢，一看就清楚了。啊，特别是修行人，修行有功夫的人，那怎么会不清楚呢？啊，一看就明了，甚至不要看你本人，看你照片，啊，你给十张照片给他看，他就看你哪一张照片是什么念头，那一张照片又起什么念头，那照片就变化了。 那能够瞒得了人呢？啊，所以世尊呢，心一定住奇特法啊，他现在是奇特之相啊。所以我难相比呢，佛一定是念佛，啊，那么阿难，为什么能问这个意思？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如果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现这个现象，顶多心里欢喜，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从这个地方来体会呀，阿难不是普通人呐，阿难也是诸佛菩萨、化身大士示现的，他们是来唱戏、来表演的。这个道理要懂，无量寿这一会呀、跟大方广佛华严没有两样啊，都是诸佛如来化身大士来表演的，所以他才能问得出来。如果是十法界里面的众生跟诸佛如来一生信，很难了、不能够了解事实真相，那怎么会问得出来呢？啊，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阿难这一问，释迦牟尼佛特别赞叹他这一问的功德不可思议。佛在里面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佛讲当来一切含理，借以此问而得度脱，这句话我们绝不能轻易度过。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说明一个事实，十方三世九界众生就因这个法门而得度啊。诸位细细想想这句话，其他一些法门虽然说能度，没有把握，不敢肯定啊，唯独这个法门完全肯定，一丝毫怀疑都没有，除非只是众生呢没有这个福气，没有这个缘分，这一生呢遇不到啊，那就没法子了。只要有缘分遇到的，无论你善根厚薄，只要你能信能愿肯念阿弥陀佛，你就决定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当中决定成佛。你才想想这个法门多殊胜啊！所以隋唐时代古大德说华严法华了，皆是此经的导引呢，这个话说的不过分呐、说这种话的是过来人呢，不是过来人说不出来的啊。那么第四个意思，佛在告诉我呢，如来之所以出世，就是为了 于真群王，会以真舍之力。啊，会是给他的。群龙特别指的六道众生，如果这个范围扩大一点，十法界，十法界都没有见性啊。虽然出了六道，声闻缘觉菩萨啊，十法界里面的佛没见性呢。佛是为了帮助他们呢，给他们真实的利益。那真实利益是什么呢？六字红名。真实利益呢，就是无量寿经呢。我们今天讲法宝啊，无量无边的法宝啊，这个经是第一法宝。啊，尽管现在还有一些人不能接受夏老居士的汇集本，他为什么不能接受？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智慧不够，